老陀陀带着二徒弟张九成密访出州，在这一路上所遭所遇，使他心里十分不快。准备要回营盘呢，要遇上一个小孩卖宝枪，陀陀心里挺高兴。一打听这个枪的名字叫八宝陀龙，他更高兴了。这孩子要的不多，就要500两纹银。老陀陀一想，5000两也不算过。双方讲好了，就要看看这条枪。不过卖枪这小孩挺鬼呀。老先生，我爹告诉我了，这世道人心惶惶，竟是坏人。告诉我多加注意，别上当。卖的时候必须一手钱一手货，您先把钱给了我，我就给您枪，要不我不让你看。老陀陀心中暗笑，这孩子还行啊。好吧，那就把银子和金带交给你，你绝吃不了亏。往前一递，小孩拿过来数了数，往怀中一抱，后退了2步。老爷子，那您就看看这条宝枪吧。哎，好。陀陀一哈腰，把这枪捡起来了。咱没说外头有个套吗？容等把这个套抹下去，把这条枪拽出来。老陀陀一看就大吃了一惊。什么原因？哪是什么八宝陀龙枪啊？是个铁杆儿。都上锈了，那么一条铁枪，陀陀就知道上当了。啊，完了，这就是宝枪。那怎么不是宝枪呢？你看那枪杆上还站着字呢。陀陀往枪杆上一看，可不是吗？站着4个字，八宝陀龙。一看就清楚这是糊弄人，可把陀陀气坏了。娃娃，你的枪我不买了。小孩把脑袋一拨了，乐了。什么？你挺大岁数，说话不算话，拉屎还行带往回坐的。哎，一手钱一手货都讲妥了，你不买可不行，就这么办了。陀陀一看你这小孩耍无赖，九成，快把银两追回。把张九成也气坏，滁州本地进出刁民啊！这小孩，张九成撸胳膊挽袖子就抓这小孩。这小孩一拐弯滋溜上了吊桥了。他要跑还不叫人生气，跑几步一回头，冲着张九成一呲牙：“你敢追？来来，你追追试试！小子，看你往哪跑！”张九成不顾一切，迈大步就追。这小孩跑得挺快，3晃2晃进了滁州城了。张九成到城门脸这犹豫了一下，心说这滁州城里是朱元璋的地盘，我怎么能进？扭向回身就想走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突然就听见炮响一声，飞呀飞，吊桥高起，把张九成就隔到护城河那门，把个张九成急的：“哎呦，师傅，咱们上当了！”一言未尽，在城门洞里就闯出2位英雄好汉，一个是大汉花云，一个是银棍将项玉春。不容张九成分说，上头一晃，底下啪就一腿，把张九成摔了个仰面朝天，往那一摁，拿出绳来，生捆上绑，扛进滁州。老陀陀在河这边看得真切呀！哎呀，徒儿！炮响之后，再看街上的老百姓，呼啦朝一声，全跑没影了。闹了半天呢，这些老百姓 都是按照徐达的主意，是军队化妆的。不管是卖水的、喝水的、卖艺的、看卖艺的，还是算卦的、卖宝枪的，都是徐达暗中分配的人呢。这一段书叫师徒斗智，当老师倒没斗过徒弟，临危还把个张九成给搭上了，把坨坨气的大叫一声，胸膛发热，这个一口鲜血就喷出来，这口血能有200cc。老头觉着脑袋发沉，眼前发黑，有多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。老坨坨转身回奔营盘，在半路上正遇上海牙云托，因为临分手的时候这么约定的，他们俩没到掌灯就带着人看望师傅来了，就怕万里有个一，给师傅带来的盔盒甲包、九凤朝阳刀、日月双骁马，另外带来5000军兵。老坨坨一看弟子来了，一点手马上更换衣服，分身上马，带着海牙云托和军兵给我来，是扑奔出州。当老坨坨到东关外，把大刀一摆代替军令，三军儿郎一字排开，坨坨老太师立马横刀是破口大骂，让朱元璋跟徐达赶紧出城受死。这时候就听见敌楼之上鼓药喧天呢，坨坨抬头一看，就见黄伞之下站定一人，再看这个人头戴三闪王冠，身披赭黄袍，腰束金带，下面有城垛口挡着，看不清楚了。望这人脸上一看，是七孔朝天，长得十分丑陋，看打扮和长相认出来正是朱元璋。在朱元璋的上吹手站定一人，此人金盔金甲，外罩素罗袍，怀中抱着令旗令箭，面如白玉，三绺短墨髯，二眸子放光，威风凛凛啊。老坨坨一眼也看出来，正是自己的徒弟徐达徐国显。再看朱元璋身边左右站着无数的文官武将，看罢多时，把个老坨坨气得五脏冒火，是七窍生烟。敌楼上，你可是徐达、朱元璋？徐达看看老师，心里头不是滋味，跟朱元璋咬了咬耳朵，这才探身出来跟师傅答话。下面是老恩师吗？恕徒儿徐国显不能出城与老师见礼，在此一躬，望恩师原谅。呸！徐达呀，你个狼崽子，人面兽心之辈，恨老父想当初瞎了眼了，我怎么就没看出你是个白眼狼？老父把平生的心血全都倾注到你的身上，教给你兵马武艺、兵书战策，是指望你长大成人能做我的左膀右臂。你当初也说过，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达报啊，你那话说了算数不？哎，想不到我把你栽培成人，你成了我的敌人了，你保了反叛朱元璋，今日你又设下巧计把你师弟张九成给骗去，你这不是我的死敌吗？徐达呀，咱们什么也不用讲了，来来来，赶紧披挂整齐出城，与老夫决一死战。 妥妥气的，胡须撅起多高来，满嘴喷唾沫星子，老头这身上突突突突突直哆嗦成一个个儿。可是徐达呢，一不慌二不忙，也没着急，满面陪笑一抱拳：“师父，恕弟子直言，您看把您气的这个样子，这又何必呢？”要在您老人家看来，似乎我徐达忘恩负义，我是个白眼狼。要我看不是那么回事。师父，您不能光顾个人，您要看一看全局呀。要说再聪明，没有比您聪明的，您比我看得远看得透。咱们且看元顺帝，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昏君，他身居九重，不理朝政啊。那萨敦专权，上欺天子，下压文武，苦害忠良。您看看这个世道，人心惶惶，老百姓在水火之中，黎民有倒悬之苦。咱们朝廷什么样子，就知道钱钱钱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这些贪官污吏如同虎狼，遍布于天下。有道是官逼民反，不能不反呐。恩师啊，弟子曾记得，想当初您对皇上也不满，对朝廷也不满，您没短了跟我说，那时候弟子对老师十分同情。您我承认是个忠臣，但是你能扭转乾坤吗？你能把元顺帝劝好了吗？不能。您能把朝纲整顿好吗？谈何容易。师父，这是元顺帝和朝廷逼的，天下才这么混乱。想当初徒儿辞官的时候，我劝过老师，您呢也辞官不做就算了。师父您说了，再看两年看看，如果朝廷照旧这样，您也辞官不做，是不是有这个话呀？我辞官的主要原因，我就是不保这无道的昏君不能屠杀父老乡亲。朱元璋别看他出身低贱，是当世的豪杰。师父大概您听说过，自从西吴贤王渔樵兵变，走马取襄阳，定出州，颁布的法令颇得民心呐，跟元朝大不相同。再者一说了，天下是人人的天下，并非一人一姓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，改朝换代这也不新鲜。怎么就能说元顺帝就是正牌的皇上，别人不管有多大的能为都算匪徒？这玩意儿太不公平了。我看朱元璋必能重整乾坤，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因此弟子斗胆帮助西吴贤王。师父，再多的话我不愿意讲了，念咱们有师生之恩，我这么办得，劝师父退归林家，解甲归田。您老八十多岁了，回归古国金马城，乐守天元，多好啊。如果您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非要领兵带队攻打滁州，师父到了时候你是没有退身之地，可就后悔就晚了。弟子说的不知对也不对，望恩师三思。呀呀呸，徐达呀，你少说废话，你就出城送死啊，调炮攻城。蛮子海牙赤发灵官伯云托这就舞动红旗，要架炮攻城。 还没等徐达分兵派将，这援兵的背后就开了锅了，哇，了不得了，有人截了我们的后路了，看了不得了。老坨坨一听吓了一跳，这谁？难道我又中了徐达的埋伏？后边还有人。老坨坨把大刀一摆，唰，变换队形，变了个二卢出水式，把马一带，回头往后观看，闹了半天，后面冲进一个人来。就见这个人头顶金盔，身披金甲，外罩星星红的战袍，胯下马掌中巨齿飞镰大砍刀，面如瓜皮呀、啊，两个眼珠子都杀红了，好像虎入狼群一般，把官兵杀的是四散奔逃。老坨坨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来的正是赛展雄的于金彪。前文书咱说过，于金彪被车公镇包围，傻小子江中把他给救走了，让他回滁州，他不回来，单人独马落荒走去。说这几天于金彪上哪儿去了呢？原来啊，他没有地方投奔，因为跟徐达赌这口气，哎呀，自己低着头骑着马，一边走着一边琢磨着，我上哪儿去呢？回襄阳不行，我跟徐达打了赌了，要把坨坨的脑袋摘下来，我这么一走，岂不落一个临阵脱逃吗？说不上襄阳，我找谁呢？也事情巧了，他正低着头骑着马往前走，没想到这马咕嚓一声掉到陷坑里头了。串锣一响，出了一股伏兵，都是喽啰兵，把于金彪生擒活拿，绑上聚义分赃厅。于金彪心里的合计，这个倒霉呀、啊！哎呀，这口气没顺过来，又让喽啰兵把我抓住了，看来我这条命死的不值啊！等进了聚义分赃厅，他一看，对面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长得活像个吊死鬼。说吊死鬼什么模样？就是咱们想象之中或者戏台上扮的那个形。头上戴着月白缎的扎巾，身穿月白缎的箭袖，外面披着银灰色的大衣。这人长得细不楞登高，也就一尺半宽，有一丈多高。这张脸长得也是细不楞登长，一张大驴脸，顶多呀有一巴掌那么宽，如果手宽点往脸上一捂，都看不出脸来了。斗鸡眉，鹰钩鼻子，两个嘴角还往下耷拉着，在下巴壳这长了一条的红癣，离老远一看就像舌头在外头吐着一样。眼睛不大，但是二目放光，牙耳毫明劲往上长着，有稀不楞登黄焦焦点胡须。于金彪看这个人有点眼熟，但是认不起他是谁来了。这个人也只看于金彪。这时候喽啰兵过来施礼，报大寨主，我们抓住一个过路的行人，不知他是干什么的。这吊死鬼过来一摆手，把喽啰兵赶开，问于金彪，我说你是谁呀、啊？姓子名谁，家住哪里？于金彪也没隐瞒，我家住的于桥镇，我叫赛展雄，于金彪。这个人就吃了惊了，说你有个小名，是不是叫小猛子？这是乳名啊。于金彪一愣，他怎么知道我的乳名呢？啊，我的乳名是叫小猛，你怎么清楚？哎呀，长得挺难看，这个寨主过来给于金彪把绑绳解开，搂住于金彪哭开了。后来于金彪才闹清楚， 个人外号人称双绝大将，姓丁，叫丁普朗，是于金彪的亲表兄。哎呀，这姑表弟兄这玩意儿可不远呐。因为丁普朗想当初误伤人命，流落在他乡，后来就占据一个山，这山叫盘蛇岭，就是这个山，当了总辖大寨主，手下有500多人。贪了人命的不敢回家了。自从在背井离乡走了以后，跟于金彪就断去了音信，光阴似箭，一眨没眼的功夫就20余年。要不怎么瞅这眼生呢？今天一提乳名，丁普朗想起来了。姑表弟兄这一见面，又高兴又难过。后来丁普朗就把于金彪让的内侍，谈了谈离别的情况，又谈到目前的事儿。于金彪口打嗨声，就把西吴先王走马定滁州，怎样请徐达将帅不和赌头争印，自己好悬没死的车公镇现在身受伤症，把这些事儿都讲了。你看丁普朗这个人长得难看，这人心不错，看事情也看得开，听于金彪说完之后不住的摆头啊，兄弟你错呀，你怎么能这么干？就听你这么一说，不怪人家徐达，怨你心胸窄小啊。贤弟啊，算了吧，你不是受伤了吗？就住在我的盘蛇岭，好好将养将养，等伤好之后，哥哥我陪着你赶奔滁州，见着主公西吴先王你承认个错，特别见着元帅徐达你更应当认错。我想徐达乃是贤士，也不能计较过去，你们将帅哈哈一笑不就完了吗？同心协力共打大元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丁普朗这一番话把个于金彪说的张口结舌，没词儿了。兄弟，这么办吧，现在我就给你治伤。丁普朗拿出最好的金疮铁扇散给他调治，要没有丁普朗啊，这伤口非化脓不可。所以于金彪就住到盘蛇岭，一共待了2天。在这2天当中，丁普朗再三再四的劝，于金彪这么说的：好吧，表哥，听人劝吃饱饭，这不您说的这吗？过几天咱弟兄一起去，就按着您的吩咐我去认个错。哎，对了，这才叫明白人啊，别当将头那不行。看是于金彪嘴这么说，心可不那么想的。他心想什么呢？哦，我输给徐达了，我折腾老半天，我又大闹帅厅，当着那么多人我说些大话，这回我自己认回脖承认错，这太难点了。哦，都我不对，就徐达对，这个我不承认。要不说这个人他怎么犟呢？钻到牛犄角里头吞不出来。2天以后他就伤见好了。于金彪一想，不能久待，我要在这住个10天半月的，给徐达一个印象，必说我临阵脱逃，我怕了他。不行，我得马上赶回军阵，有心跟表兄说清楚，又怕丁普朗不答应。最后于金彪拿了个主意，我呀来个不辞而别，我不让你知道。正赶3天头上，丁普朗上后山检阅粮台，于金彪赶紧站起身来，披挂整齐，给表兄留了条，写的是我暂时回滁州，咱们日后见面。让人把马匹牵过，哎，这飞马下了盘蛇岭，是赶奔两军阵。丁普朗蒙到鼓里还不知道呢，等于金彪下了盘蛇岭，恨不能泪生双翅飞的前敌，他可不知道坨坨已经亮队了。 正好来到滁州东关外，他一看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城门那儿关着，外边是国家的官军，看旗号是坨坨。于金彪当时这眼就红了，心说我不把坨坨给整死，我见着徐达我怎么交代？拿这老坨坨的脑袋当了打赌的玩意儿了，他恨不能一刀把这老家伙脑袋剥了下来，所以不宣而战，在背后就下了手了。援兵哪受得了？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，他马往前蹄，这才跟老坨坨马打对头。仇人见面不必细说，坨坨一看是于金彪，知道他厉害，为了给死去那些将官报仇，要说这两个人的能耐是旗鼓相当。于金彪年富力强，尤其跟徐达打赌击掌有那么股子劲儿，所以跟猛虎一样。老坨坨也不白给，那是有名的四宝大将，唯一的就是岁数大点，如果退回来，他像于金彪这么大岁数，赛展雄还真不是他的对手。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！西吴贤王朱元璋、元帅徐达、胡德海、郭英、军师张三丰众人在城楼上看得十分清楚。一瞅于金彪怎么去而复返，这几天他哪儿去了？大伙心里纳闷。咱们单说坨坨，60回合就叫盯不住劲儿了，之类的嘘嘘带喘，热汗直流啊。坨坨一想，算了，我费这个劲干什么？干脆还使用我最拿手的东西插车阵，要了儿子狗命。